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欢迎收看长伦解盘，我是光大证券投资顾问李泉。今天市场又是呈现出来了非常显著的分化的状态啊，科技股呢，特别是 AI 硬件的表现是极为强势的，半导体啊，整个板块的上涨幅度又是比较大，几乎是接近啊4%的上涨幅度。但是啊，有不少的板块出现了下跌，今天啊，下跌的个股数量能够达到4200只之上啊，所以今天这种分化的状态是非常显著的。我们可以从指数上来看的话，一些大盘权重股他们的表现是比较强势的，是带动了沪指啊，也包括像创业板指啊、科创50等等啊，这些指数的表现其实还是可圈可点的。但是从个股的层面上来看，市场啊这种啊分化转弱的状态还是比较清晰的啊。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大家怎么样去选择未来的投资方向，可能会变得更加棘手一点啊。特别是之前啊持有的一些标的，目前来看的话，距离啊五六月份的高位啊，可能也已经出现了比较显著的回落。此时呢，大家就得要特别的去留意这些走弱的板块到底有没有形成大周期的比较差的行情。如果要大周期转变的话，很有可能会导致整体市场面临比较大的长线的压力了。当前呢，市场仍然围绕着核心的主线，尤其是 AI 硬件来挖掘机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今年年初，也包括在随后的直播，经常会提到一件事情：在牛市进行了2年多时间之后，市场呈现出分化的状态是大概率的事件，而且前期的一些主线或者推动这一轮牛市的最核心的逻辑可能会继续的发酵，继续带来这些主线板块走得比较强势。在这样背景之下，可能有很多投资者也都会问一个问题，到底这种啊主线走强的行情会延续到什么时候？到底他们还能够涨多少？其实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啊，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也可以那么说，站在当前这样一个背景时间之下，没有任何人能给你一个特别准确的答案。我们只能是说，大周期行情没有改变之前，就比如单月突然之间暴跌了 15%、20% 之上，一定要留意这些主线机会可能就会发生重大的转变了。在这一幕没有出现之前，这种强势的状态会延续下去。至于到底能涨多高，能涨多久，这个就得看整个产业链进展的这样一个程度了。那如果要有持续的利好，特别是一些重要的公司，他们在基本面上迎来了更大的风口，就有可能会带动整个主线机遇会有更高更远的发展的前景。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啊，尽管啊隔夜的美股，尤其是纳斯达克市场小幅下跌的，但是在盘后，美光科技发布了非常炸裂的26财年第三财季的财报，业绩表现是非常非常牛啊，净利润的增速几乎是达到了14倍啊，能够单季度盈利规模突破200亿美金，换算成为几乎是接近啊1400亿啊。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国内单季度盈利能够达到百亿这种体量就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其实在全球范围内，单季度利润规模能够达到百亿的这种水平都是非常牛的公司了。而现在呢，这些人工智能核心受益的标的，他们把单季度盈利的这样一个规模啊，直接拔高到了1000亿，甚至达到2000亿人民币之上的这样一个水平。这就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强的震撼，让我们看到了人工智能蓬勃的发展，给核心的受益方向带来了极大的业绩上的改善。可能我们可以看，不少的巨头的业绩，在去年呢和今年，就是相当于在去年业绩后面给它加了一个零啊，都是接近10倍啊这样一个增长。那么它就会给啊整个公司的市值带来极大的影响啊，毕竟啊，公司的盈利的能力规模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啊，那么它的市值显著的增长啊也是不在话下的。这一幕呢，之前是在以英伟达为代表的这些算力芯片巨头厂商得到了淋浴式的体现。那之前呢，英伟达核心的业务啊，主要就是做 GPU 啊，而且当时 GPU 主要还是用在了娱乐、游戏这些细分的领域上。 再往后边，我们看到大语言模型的崛起，让大家看到了英伟达的高端的 GPU 的确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开启了 ARDC 建设的这样一个时代。这就给英伟达这家公司带来了极大的影响，让这家公司脱胎换骨了。也就是说，现在英伟达最核心的业务统筹就是来自数据中心啊，来自算力芯片的领域，所以它的市值能够从之前可能是几千亿美金，再往前呢，可能是几百亿美金，一路到了现在5万亿美金左右的这样一个市值。那如果大家换算下来的话，它的这样一个人民币的市值总量几乎是接近35万亿人民币。当然，它的盈利的能力也是摆在这里的，毕竟大家一算下来，它的市盈率大概是接近35倍左右。那这样算下来，它几乎一年的净利润能够接近1万亿人民币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夸张的规模，这也是人工智能给英伟达带来的重大的影响，让这家公司和之前的公司已经脱胎换骨了。它的市值显然也不能用之前的框架来去衡量了。这一幕呢，目前也已经开始蔓延到了存储芯片，特别是今年以来，以 SK 台力士和三星电子为代表的这些存储芯片巨头，他们的市值体量也在不断的提升，他们的盈利能力也在不断的增长。你就比如像当前他们的毛利率的水平啊，有时候都能够达到70、80以上，这是多么夸张的一个盈利能力啊！那么在这样一个盈利能力保障之下，它的这样一个无论是投资者对它的热情，还是它未来的这样一个发展的前景啊，也包括他们自己扩产的这样一个预期，可能再往之前，往往市场会比较担心他们快速扩产可能会冲击现有的供需的形势。那现在呢，在巴不得他能够快速的去扩产，毕竟现在供给是远远达不到需求的量啊。现在有那么多的科技巨头在持续的去加大 AIDC 建设的规模，那么就得需要越来越多的算力芯片、存储芯片等等啊，也包括像其他的一些零部件。那么这就给整个人工智能产业链、给整个人工智能硬件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也正是由于啊这样一个产业的风口，给很多公司带来财报上的极大的这样一个影响，所以阶段性的这种财报就会成为人工智能整个板块一个很重要的推动力，也包括我们 A 股。其实，在1季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A 股有一些存储芯片企业发布了非常让人震撼的业绩预告，无论是去年的业绩预告，还是今年1季度的业绩预告，都表现出来了急速的这样一个增长的态势。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国内的这些存储芯片厂商或者整个产业链的公司，都迎来了这么大的发展机遇。也包括从去年以来就能够持续处于强势状态的 CPU 啊、光电固封装啊、包括 PCB 等等啊。这些厂商，还包括今年以来电子部啊、光纤等等，这一些全部是围绕着人工智能产业链来去延展的，这个就带动了当前的市场最重要的投资的主线。所以这种产业的热潮给整个市场、给这些相关的板块带来了非常大的这样一个驱动力，而目前来看，市场仍是供给高度满足不了需求的这样一个形式。所以他们的这些公司业绩或者股价能够节节攀升，是有非常强的基本面的逻辑再去支撑。如果后边他们的业绩能够持续维持比较高速的增长，那么他们能够保持高位的动力啊，还是比较强的。当然呢，我们也得要去提防可能在需求层面上会出现一点点啊弱化的这样一个迹象啊，这个就需要我们特别的去留意了。你就比如最近一段时间，Operator 这家平台上公布出来的每一周全球大模型的调用量，当然调用量它不是全口径的，有很多区域的相关的监管机构，他们会公布比较全面的数据啊。我们仅从这个平台来去讲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最近一周的大模型的调用量仍然是维持着周度环比的这样一个增长的势头，这个就至关重要了。这个也是我们之前提醒大家的，对人工智能这样一个行情，中短期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就要去看 相关的大模型的调用量能不能够维持周度环比增长的态势，同比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了，因为去年的基数太低了，同比都是爆发式的增长，所以现在呢就得要去看环比，如果能够持续的相对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增长的话，或者有一定的增量的话，就会给整个人工智能的行情带来非常重要的推动力。当然，现在呢，由于已经到了非常高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到周度环比的这样一个增速一点点去平稳了，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国产大模型在这家平台上成为资源消耗量、调用量非常重要的一个类型的大模型，无论 DeepSeek，哎，包括像米莫啊，还有啊，包括像智谱啊等等啊，也包括像千问这些大模型，其实它们的调用量都是非常高的。这个背后呢，就代表着我们国产大模型在全球范围内，在落地这个层面上是有非常重要的优势的。当然，这也和我们国内啊庞大的市场啊有非常大的关系。政策层面上也一直在积极的推动千行百业去融入到人工智能里边，这也是给啊整个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带来了很重要、很宝贵的机遇啊。毕竟现在人工智能对于很多传统行业，特别是一些细分领域，可能会消耗过多的人力啊、精力、财力的一些领域，的确能够带来非常大的这样一个改善。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把它视为对于很多传统的或者已有的一些模式的这样一个再升级、再改造，它能够带来现有的效率快速这样一个提升。再往后边对人工智能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创造一个新的范式、新的模式，进而能够带来更大的发展的空间，或者直接带来我们整个社会全球生产率的提升，这个就得需要有更长的或者更高的这样一个技术，更长的观察的时间，让我们看看人工智能到底对于我们整个社会，对于整个生产力意味着什么。最起码我们看到有部分的行业已经展现出来了对于生产力全面的这种颠覆。你就比如对于之前蛋白质结构啊去找啊，之前可能就是不断去推算，整体的效率是非常低的。那有了 AlphaFold 之后，大家突然看到它可以啊，直接批量的给你去搞定相关的事情啊，这就有点啊，像之前我们可能写字，你退回几年前啊，可能都是刀笔啊，在主板上直接这样去刻啊，在竹签上。但是现在呢，后边呢就是有啊，活字印刷术等等啊，这个就可能会带来整体啊传播效率的这种极大的提升。其实人工智能一点点也是显现出来了这样一个对于传统范式的这种颠覆的状态，现在是集中在少数的一些行业里边。那么对于全社会来讲，如果在更多的行业展现出来这样一个势头的话，那么它就会显著的提升到我们整个社会的生产的效率啊。当然，在这样过程之中，它会创造一些新的机遇，当然也会替代一些传统的一些方向。这就得需要我们应用着市场的变化、社会的变化，来不断提升自己啊核心的一些竞争力。当然，整个过程呢都得需要我们共同去努力啊。毕竟，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浪潮啊，已经是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我们多学一点相关的一些东西，也包括它到底目前的人工智能的边界在哪里，都得需要我们进行比较详细啊、比较深入的这样一个探讨。那当然，如果大家感兴趣啊，可以去找找相关的一些材料啊。去学一下，如果再有一些兴趣啊，或者本身啊就和人工智能相关的领域结合得非常紧密，那么就最好把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底层的技术啊、理论啊给它打扎实一点啊。其实人工智能就像我们前天给大家介绍的，有不同的一些行业权威对于当前 LLM 这样一个技术路径是有不同的观点的。你就比如杨立宽，他就认为本质上来讲，它就是通过线性代数比较复杂的一种啊模式。啊，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数学模型，也结合到了很多计算机技术来对下一个 token 进行预测，能大概率的符合我们的这样一个逻辑啊，能够找到比较正确的这样答案。但本质上来讲，它避免不了是模仿、是猜测的这样一个嫌疑。到底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人工智能或者这些模型能够理解世界底层的逻辑，能够理解因果，能够通过对于世界的这样一个范式进行深层次的了解，进而能够去创造一些新的东西，这个是人工智能当前所不具备的能力。那么，在未来，如果某种啊人工智能模型能够实现这样一个技术状态的话，那么就可能啊会带领我们整体的这样一个技术水平快速的这样一个实现提升。 就像在当前后边，主要就是20世纪啊，像计算机技术的这样一个快速的发展，那的确是加速了很多科技领域的这样一个进步啊。毕竟我们的计算的能力得到了很大的这样一个提升，以前呢，可能你都得要依赖于非常传统的手算的这种方式，那很多领域啊，的确是面临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压力啊。所以现在来看的话，科技巨头这种啊业绩的这样一个强劲，对人工智能意味着非常。有非常多的这种推动力，那不仅仅是海外的这些科技巨头，我们 A 股的一些科技巨头也在不断的去要发布相关的这样一个业绩预告了。这时候呢，大家需要进行重点的关注，也包括我们比较重要的焦点公司即将要登陆到 A 股了。那么它对于我们 A 股的人工智能产业链或者整个科技行业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无论是在港股上市的，比如一些模型公司，可能要回到 A 股。还是一些新的硬件相关的公司登陆到资本市场里边，那么都有可能会给整个行业带来新的风口。就像我们前两天给大家去介绍的关于人形机器人，大家也都非常关心宇树科技什么时候能够登陆到资本市场，毕竟它是人形机器人这样一个细分领域的一个里程碑的事件啊。如果它能够顺利比较快速的。登陆到资本市场里边，它对于啊人形机器人整个行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现在来看的话，对于很多新的行业来讲，资本市场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的动力，能够给这个行业提供非常宝贵的资金，甚至有些公司通过资本市场啊来去运作，能够获取发展至关重要的一些宝贵的要素，比如像技术啊，再比如像人才等等啊。这些都是资本市场蓬勃发展能够给一些行业、给整个国家经济所带来的重要的影响，这个也是我们经济转型升级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力。所以有时候大家经常会类比啊，一两百年前，像美国和阿根廷，可能这两个国家当时的发展状况，包括它的这样一个经济生产力啊，这都是相当的。为什么后边美国能够崛起成世界，可能现在来看是实力最强的这样一个国家，它的背后呢，就是有美国在金融市场领域蓬勃发展所带来的巨大的这样一个影响。那其实早期的金融发展啊，也是相对比较草根啊，而且当时也没有什么特别固定的营业场所，甚至于我们看到早年的一些文献啊，对于啊金融啊证券市场这样一个描述啊，也是有非常多的这样一个乱象的。就算有那么多。弊端啊，或者有那么多不规范的地方，我们仍然看到了早些年的证券市场的发展，给美国经济，也包括在20世纪中后半段美国的技术的腾飞所立下的汗马功劳。这也就是资本市场发展能够给一个国家去提升自己的经济段位、提升自己的技术力带来的巨大的这样一个影响啊。所以现在我们建设多层资本市场，的确也是逐渐的发挥了很重要的这样一个效力。你比如现在科创板，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明显的是给啊不少的公司带来了宝贵的资金。科创板的一些上市公司的市值体量也能够和主板的龙头公司啊相提并论了。这个就是科创板给相关的行业所带来的巨大的发展的机遇啊。那像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呈现出这种极致的分化啊，就是源于啊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市场到了这样一个关键的位置。经常会有这种分化的可能性，尤其是在牛市到2年多的时间，这种状态就经常会出现。我们之前也是给大家回顾，像21年的时候，再往后，在2季度、3季度的时候，大家就可以明显的看到，像一些核心的主线板块维持着非常强劲的这种势头，甚至于半年仍然能够走出翻倍的这种行情。其实他们当时已经涨了非常高的位置了，但是后边呢还能够。涨得非常凌厉，它的背后呢，就是整个行业、整个市场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大家会越来越聚焦那些核心的主线的一些方向，这些增量的资金可能就会带来非常重要的行情的驱动力。那么现在来看，已经是在人工智能，特别是偏硬件领域啊，出现了这样一个苗头。软件领域其实走的已经比较弱了。我们现在可以大致的认为，软件这个板块已经先行的进入到了熊市的这样一个周期啊。但是在硬件这样一个领域啊，仍然是维持着非常强劲的势头。今天呢，玻璃波纤、元件、半导体 也包括像非金属材料等等啊，都超过4%以上的上涨的幅度。它的背后呢，就是大家看到了科技巨头非常强劲的行业绩啊，给这些领域所带来的巨大的发展的机遇啊。那像元件呢，今天涨幅是超过6%的。元件呢，其实也主要就是 PCB 啊等等啊这些比较重要的人工智能受益的方向。半导体整个板块的上涨幅度能够超过4%，大家就可想而知，这样一个板块还有衍生出来的各种概念，在今天的表现是多么强势。除了之外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还是有一个陌生的面孔，航空机场。一般情况下，航空机场它的表现是相对比较弱的啊，而且呢也没有太多值得我们去重点跟踪的大的产业的机会。为什么航空机场在今天能够表现非常强劲呢？它的背后呢，其实主要就是源于油价出现很显著这种回落，而油价的背后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通航的能力出现了很重要的修复。现在呢，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数量就是船舶，现在这样一个原油数量大概能够达到2000万桶啊，这样一个数量呢，一点点呢也能恢复到之前正常的水平了。所以这对于整个原油行业、原油的价格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冲击。但同时，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原油是在去年12月份开始就告别之前大概长达3、4年的这种熊市周期。所以现在来看呢，原油是先第一阶段从60美金左右一路是涨到了接近120美元一桶。现在呢，从120美元每桶跌到了70几，已经跌破80以下、75以下这样一个水平了。所以现在来看，它的这种第一段的起伏基本上已经呈现在大家面前了。所以第一段呢，首先是爆炸式的这样一个通胀，背后呢就是2月底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美国突然之间对伊朗动手了，然后这就给整个原油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当时呢，整体的价格快速的抬升到了120美元每桶。随后呢，双方尽管还是有一点冲突，但是整体的趋势和方向是向好的，这样呢，也是给整个油价带来很显著的这种回落，从120呢又几乎跌到了70几美元。其实这个就让我们想起对于我们沪指在24年市场开始从牛熊市切换到牛市的这样一个阶段的时候，当时在2月份的时候迎来了批量的政策的利好，然后市场阶段性的不断抬升，大概涨到5月份，然后有了很显著这样一个拉升。但是再往后边呢，其实大家仍然对于市场信心是不足的，然后从5月份一路就是跌到9月份，在9月份的时候，市场呢一度也是非常靠近24年2月份的那样一个低位。但是再往后边，大家就可以看到，又有很多好的政策、产业热点给 A 股带来了层出不穷的这样一个机会。那么对于当前的这样一个原油的状态来讲，其实就一点点有点像24年那样一个行情的波动。而现在最重要的这样一个影响因素，就是来自美国对于通胀危机的这样一个担忧。你就比如现在，美国的 CPI 高达4%以上的同比增速，这个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毕竟美国经过很多年的努力，才把它的 CPI 的增速从之前可能都有接近2位数，一路是达到了3%左右。那现在呢，又从低位呢谈到了4%以上的这样一个增速，这个对于美国可能会带来非常大的挑战。所以我们看到了当前美国需要油价下跌，那么后边呢，我们可以看到美伊之间很多谈判的这样一个条款还是有了美国比较大的这样一个让步。但是再往后边，如果油价维持相对比较低的水平，到底美国在谈判过程之中会展现出什么样的姿态？这个是充满着变数而且结合我们之前对于原油大周期的这种分析我们仍然认为原油还是在进行一轮相对强势这样一个势头，而且这种强势的状态呢，有时候它整体的过程确实是非常难以去预料的。就像我们刚才所讲，24年的时候，沪指探到了2600多点在2月份，后边呢涨了一个季度，再往后边呢又回落了4个月左右的时间，再往后边呢就是持续这样一个上涨。但是如果我们要去回顾这轮牛市，我们应当把这轮牛市起点定位到24年的2月份。而不是有些人告诉你的突破3500、突破4000点才是牛市的这样一个起点，这种说法是非常不严谨的。 我们对一轮市场这样一个分析，最好要从它起点附近来作为当前这样一个市场的这样一个起始的点位。而且那个时候呢，我们很多时候是没有信心的，我们那个时候呢也不一定知道它就是一轮新的行情的这样一个启动。但是我们在回过头去梳理、去总结市场的时候，就一定要把当前那个时候的位置给挪到24年2月份。啊，这轮牛市呢，毕竟也是2年多这样一个时间了，而且整体这样一个进展，其实在25年4月份的时候，还是有一轮非常显著的这样一个探底的这样一个行情，所以在早期牛市的这样一个推进过程之中，会充满着太多的反复啊，这就是大家在低位的时候信心还是不足的，成交额也是比较低的。那现在呢，市场成交额，你比如像今天又能够有接近啊。今天的这样一个体量是3.7、3.8万亿的这样一个水平了，沪深两市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天然就得要提醒大家，对于市场来讲的话，如果短时间内放量到3.5万亿，仍然是我们要提醒大家要多注意啊，短期波动这样一个风险了。毕竟在上一次市场几乎是要去冲击3.8万亿的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提醒大家，短时间内快速放量到3.5万亿之上，市场往往会相对比较波值。这就是上周本周一的时候，那么周二的时候市场就显著回落。那么今天呢，市场又到了3.6万亿左右这种水平，是比啊本周一的时候略微少一点的啊。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可能这种啊快速的放量，可能仍然会给短线的行情带来预期上的这样分化。也包括像今天，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到，其实微观层面上的情绪是非常不对的啊，盘中这种波动啊、起伏啊，也都是相对比较大的，这个就代表着预期上的分化还是非常显著的啊。好，接着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主力资金今天的这样一个表现啊。今天主力资金呢，可以又选择了重要的方向，重要方向呢，主要就是元件、半导体。那半导体这样一个规模，在普通的行业已经非常牛了啊，但是在半导体身上似乎就没有那么出彩了。以前半导体流入的规模能够达到100亿之上的这样一个体量，今天呢元件还是非常不错的，流入规模能达到110亿之上的这样一个规模。所以现在来看，市场围绕元件、半导体，也包括像券商，在前两天有能达到100亿左右体量的主力资金的流入规模。其实这些呢，都是在提醒大家，短线流入规模能够达到80、100亿的，你一定要去看好这个板块。短线或者中期能够维持相对比较热、比较强势的这种状态，大家往往要去找短线的投资机会啊，这些主力资金重点流入的板块就一定要看好了。我们小伙伴也是对白酒板块是非常感兴趣啊，白酒到底是反弹或者反转？现在来看的话，我们更多倾向于认为当前还不构成长期反转的条件。那之所以白酒出现了今天的这样一个快速的拉升，其实大家可以直接去看真正白酒这样一个指数历史的这样一个行情，当前这样一个位置呢，正好是刚刚的突破掉20年3月，也就是一季度形成的很重要的一个底部的区域点位，当时候呢，大概的点位是在6479.2。本周呢，也就是6月份，我们看到白酒最低的点位已经到了6066点啊。那至现在来看的话，基本上是要比高峰的位置跌掉了15000点啊。这对于白酒板块，可能你要倒回2012年，别人告诉你白酒板块能够跌60%、70%，你觉得这个是天方夜谭？因为大家对于白酒的盈利能力是有目共睹的，包括到一直到现在，尽管这行业面临那么大的压力，它仍然是维持着部分公司是盈利的状态。一季度呢是大部分公司业绩啊出现了回落，但同时你又可以看到，其实它的 ROE 啊，包括像毛利啊，也是摆在这样一个相对比较高的这样一个状态的啊。所以对于白酒这个行业来讲的话，经过了那么长时间这样一个回落，至于它到底什么点位是它本轮的熊市的终点，我们确实是不知道的。正好今天呢也比较巧合啊，因为我最近也是在关注世界杯到底对于整个消费行业意味着什么。目前来看的话啊， 消费板块由于在五月份出现了非常显著的回落，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同比降了0.80%、0.9%啊，这可想而知，我们国内的消费市场是非常疲弱的，已经是同比负增长。但是我们又相信有很多政策去呵护大家的消费，能够带来不少消费行业的最终向好，这个我们信心还是非常足的。就像在去年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啊各种补贴。的确是给相关的行业带来了很重要的影响啊。那至于现在短期的这种困难就摆在面前，但是对于啊，比如像白酒、生猪养殖等等啊，这些体量比较大，包括像家电，其实家电前边呢一度要去冲击本轮牛市的这样一个峰值，但是很快速的这样一个回落了，又震荡到非常低的这样一个位置了啊。这些比较重要的消费的这样一个方向，目前来看仍然是面临着消费上的这样一个挑战。那对于有一些可能细分领域会受到一些重要事件的影响，你就比如像食品和饮料，有可能会受益于啊世界杯的举行。那世界杯呢，现在已进行小组赛，基本上是第三轮了啊。第三轮呢，也有很多非常精彩的赛事和进球。当然时间上呢，有时候相对比较尴尬，因为它是很多时候是6点啊，或者7点啊，9点啊。因为看球嘛，如果大家想热闹，还是晚上会更合适一点。就算熬一点夜也还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早晨的话，很多时候大家都得要忙着上班啊，或者照顾家人啊，你可能就不一定能够有很多人凑在一起啊去看球。但是无论怎么样呢，它也会给啊大家观赛的时候，你就比如要吃点什么，喝点什么，会带来一定的影响。今天呢，正好也是问到了啊，要到了行业内比较权威的。做的非常优秀的关于世界杯相关的这样一个介绍或者研究啊，其中呢，他就就是这份数据啊或者调研报告对于啊世界杯可能对于消费行业的影响啊进行了非常深入的这样一个研究。我们这里呢是看到了就是引用昆数据他们对于啊世界杯消费方面的这样一个影响啊，大家就可以明显的看到，对于当前来讲的话，球迷啊愿意去。比较高频次的、紧密的去跟踪世界杯的这样一个年龄段，应该是从25岁到40岁，甚至一直到54岁，都是有啊不少的这样一个球迷啊愿意去看球的。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它覆盖了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消费群体啊，而且啊，从城市的角度来看的话，像一线啊、新一线、二线、三线啊，包括像四线、五线，都是有非常多的球迷啊在去积极的去追各种各样的球赛，而且从。对于球赛观赛的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尽管现在短视频还是已经非常流行嘛，也包括其实我对于自己不太关注的一些球赛呢，很多时候就会去看一些集锦啊，集锦已经成为啊或者回放成为大家观赛很重要的一种方式，但是观看直播啊，就是永远啊是无法替代的一种啊，观赛的一种方式啊，现在来看的话，仍然是获得了接近60%的这样一个观众的这样一个青睐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啊，世界杯对于能够阶段性的提升部分产品这种消费量还是有一定帮助的。尤其有一些赛事呢，可能是在凌晨或者3点钟左右啊，它可能会对于啊餐饮啊或者酒水啊，也包括对于一些平台付费观众的增长啊，都是有一定帮助的。那对于白酒行业来讲，可能短时间内也有可能会有相关因素这样一个影响啊。当然，更多呢还是之前跌的比较多啊，有可能是情绪上这种修复。现在来看的话，对于白酒行业这个板块来讲的话，它的一个最麻烦的点呢，就是它一直啊没有形成非常好的这种啊背驰的结构，因为它是这种啊轨道式这种啊下行，而这种轨道式的下行呢，往往它要探底啊，会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加速的过程。其实这种加速过程，大家可以去参考啊，在大概24年9月份的时候，白酒板块突然之间很显著的持续的这样一个加速下跌，然后后边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反转。那现在呢，可能对于白酒行业来讲，也是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也包括统计的一些高频次的数据，白酒行业仍然是面临着生产收缩的这样一个压力啊，所以当前的基本面仍然是没有出现拐点，而这个时候呢。大家可能就要非常慎重的，认为当前一天的上涨就是它的拐点啊，这种， 判断有可能不成立，最好呢，等到大家可以去看24年9月份白酒行业是怎么样实现很重要的区域性的拐点了。尽管它没有完全扭转21年以来的熊市周期，但是那个时候呢，也是创造了一个小的牛市、小的局部的这种气候啊，做多的这种氛围。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可以再耐心的去观察，看看它周度或者月度有没有非常强劲的行情。有可能就会给整个行业带来非常重要的影响。毕竟现在大家对于白酒二季报还是有不少担忧的情绪的，这个对于整个行情的延展是非常不利的啊。说回主力资金，目前来看的话，除了刚才所讲的这三个方向获得了正点的关照之外，计算机设备啊、光电子啊、自动电子化学品啊、自动化设备等等，也是获得主力资金流入规模超过15亿。当然，他们的流入体量都是相对不多的啊。那对于目前来看，很多行业可能也已经走得比较疲弱了，有一些行业可能已经牛切熊市有一段时间了。对于这一部分板块，我们建议大家去看一下历史它的熊市持续的时间，你最起码要等到它历史的平均的熊市持续时间一半以后，才考虑部分再进入到定投啊，或者慢慢的进行买入。所以这些先行转到下行趋势的投资机会，得需要我们去研判它是处于熊市早期还是熊市中后期，这个就变得至关重要。以银行为例，可能银行板块前边有一周左右很好的行情，表现非常紧急，非常牛，有些国大行的表现非常强。但是我们回头一看，银行板块它的一轮熊市的终结，可能要等到，比如接近2年时间，或者达到600多个自然日这样一个时间，那么你就得需要耐心的去等。毕竟银行这个板块，它是从去年7月份的时候先行见顶的，它是先于整个指数，当然它是熊市见底也是先于整个指数。像银行，它上一轮的熊市周期大概是1年半不到2年时间，然后迅速的见底，它的上一轮的熊市的起始点和沪指几乎相当的，但是在2年的时候就已经触底，开始很好的这种修复反弹，然后大概是涨到了25年的7月份，所以它整体的牛市的时间大概是接近3年左右的时间，它就是要先于整个指数的这样一个节奏，整个指数24年2月份，它是在22年10月份就已经启动牛市了，其实它是领先整个指数长达接近啊1年零1个季度左右的时间，而现在银行呢又开始进入到了另外一个周期，这也不是我们现在看它创新低就说的，我们对于银行让人判断，其实年初的时候就已经不断的提醒整个板块当前羸弱的这样一个态势，所以现在来看的话，银行的这样一个熊市周期，我们可以再稍微耐心一点，毕竟是1年左右的这样一个时间。再往后边呢，我们可以统计它历史的这样一个平均熊市的下跌幅度，很多时候要达到30%左右。那现在呢，几乎是接近20%，后边呢能不能到25%或者30%之后，我们再去重点看一看能不能够这个板块企稳。所以我们得需要耐心的去等待，等待它一点点步入到熊市的末期，可能在这我们不一定能够抓到最低点或者比较低的这样一个区域，我们能够大致的知道它的这样一个方向性，就已经非常非常不错了，就已经能够逐渐的去掌握相关的一些机会了。你就像我们在24年2、3月份的时候，提醒大家，可能是整个 A 股要熊市切牛市了，但是我们也不知道什么能够成为主线，也不知道到底它是不是就在那个点位，就一定要见底啊？只是说那个时候可能买入的胜率啊要好一点，盈亏比呢还是要更值得去期待的，那时候毕竟只有2600、700点的这样一个位置啊。那现在经过这2年多的演绎发酵，大家也看到了，市场经过了一轮轮的上涨，整个指数其实最大的上涨幅度最高是涨到了4258点，那叫2630几点，其实也是有非常显著的一轮上涨的行情了，几乎是接近1600点的上涨幅度。所以我们可以稍微耐心一点，大的方向上不一定非常精确。但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模糊的地带，让我们能够去大致的预期，哎，未来市场要怎么走，我该采取什么样的这样一个措施，也包括一些强势的一些行业，如果它突然之间周或者月出现大幅下跌， 这个时候你就得要去考虑，我是不是要去离场了？基本面没有非常显著的变化，这些都是自己要去思考的。有可能我们卖不到最峰值的区域啊，但是我们能大致的这样一个方向，不要就是偏离的太多，其实还是有不错的这种投资的收益的啊。好，接着我们来聊比较重要的信息。第一个呢，就关于信通院要整合上下游的核心的一些企业 token 出海生态计划，这也是信通院它作为行业非常重要的一个机构啊，能够牵头去做的一个事情。对于来讲的话，我们的算力啊还是有比较重要的电力的基础的。可能在很多国家电力是非常紧缺的，但是在我们这里啊，其实目前来看，电力方面是我们发展算力很坚实的产业基础。我看你小伙伴也是在讲啊，像创业板今天又是创了牛市的这样一个新高，也是刷新了它的应该是创业板指啊，刷新了它的记录值了啊。那创业板指这样一个表现强势，如果大家之前听过我们对于整个牛市这样一个介绍，大家应该也大致的牛市规律介绍，也大致对于整个创业板指能够走强，可能也不会觉得非常陌生啊。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对于不同的成分股的指数，沪指、深成指、创业板指、证证500、证证1000、科创50等等，反正我历史比较短一点啊。那像创业板指，它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牛市的规律，就是它容易走的时间更久一点。那现在来看，沪指还没有破掉之前4258点呢，现在创业板指持续在刷新新高。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要知道整个创业板指它三轮牛市的这样一个状态，大家完全可以去看一看啊。我这里呢可以给大家做大概的一个数据上的一个介绍，就比如我们可以看到从第一轮12年到15年创业板指第一轮牛市，当时呢几乎是涨了接近3年的这样一个时间，最大的上涨幅度几乎接近6倍，这个就是当年创业板指，也是现在非常像科创50啊，科创50势头，其实科创50指数推出来之后，后边显著的回落，现在又从低位，你看现在也是涨的非常强劲的这样一个状态，它也是很有代表性的成长性的指数了。这创业板指第一轮的这样一个行情，第二轮呢，它大概是从就是上一轮13到15年的轮牛市，我们就可以是19到21年的轮牛市，我们可以看到创业板指当时几乎又是接近1000天自由自然日接近3年左右的这样一个牛市周期，当时最大的上涨幅度接近2倍。这是第二轮创业板指的牛市，现在呢就进入到创业板指第三轮的牛市的周期。现在呢，你要说创业板指到底牛市结没结束？我们现在倾向于认为大概率还是要延续的。现在呢已经进行了接近800天左右的时间，最大的上涨幅度接近2倍，现在几乎是达到了第二轮创业板指牛市的上涨幅度，时间周期还没有达到之前两轮的这样一个上涨的势头啊，时间。那么现在涨幅上几乎是已经达到了。那对于有一些小伙伴知道本轮牛市的这样一个状态，或者历史上呈现出这种规律，你可能对于整个牛市持续到了比如2年左右时间，你就得要特别的留意那些成长属性的这样一个指数未来发展的这样一个空间了。那像创业板指在这个季度目前二季度2026年二季度几乎是涨了接近40%。这就是创业板指在当前的这样一个状态下，容易走得相对比较强劲一点当然它的这样一个风口也比较多。那至于对创业板指到底什么好的操作策略呢？至少从我们来看，可能年初的时候你正常中期吧，也只能叫中期，毕竟2年多牛市周期之后，我们很多时候都非常难以去找到长期的投资机会了当然有一些先行进入到熊市，持续很久，到熊市中后期，特别偏末期，这可能会酝酿长期机会现在来讲，就是一个中短期的投资机会。那创业板指现在来看的话，中短期的这种机会还是层出不穷的，仍然可以值得去继续挖掘。那小伙伴也是在讲医疗器械，也是出现6年下跌。那医疗器械其实它的这样一个状态，其实非常非常像白酒的这样一个状态了。对医疗器械，它的这样一个核心的影响我们认为还是源于整个行业面临的这样一巨大的行情的基本面的压力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它持续了几乎接近6年左右的这种熊市它从21年7月份一直到现在，几乎是接近 五年了，应该是没有到六年。白酒呢是从21年的2月份一直到现在，所以如果我们去抓这种板块的机会的话，最好要懂到它的基本面。你可以去看工信部，说工业企业增加值，或者统计局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部门会发布相关行业统计数据啊，就比如它的这样一个行业的营收的状况能不能够出现同比的正增长。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啊，一定要去关注这方面的大的宏观数据的状态，也包括它一些龙头公司的财报的状况。最起码人们看到增量，那么就意味着整个行业可能现在进入到了很重要的，要进入到很重要的拐点的这种区域了。那目前来看，从行情上可能也看不出来，周线、月线始终是非常弱势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它的拐点啊。还得需要耐心等待，大家尽量往右侧一点。当然，你要说，哎，我就想定投这种板块，那也许真的可以用一个很长的时间来去化解行情的这种压力啊。这种定投的策略，我们认为风险啊还是不高的。那如果你要想从短线层面上去抓这种机会的话，尽量去选择主力资金在哪个领域博弈的那些焦点的主线板块。如果要想长期的，就比如去介入这种低位的板块，最好等到阶段性出现周线、月线的大涨之后，在右侧一点再去介入。如果你要是定投的话，就可以稍微随意一点，不是那么的要进行行情的分析啊，或者精确的去抓到它的拐点啊。因为有时候大周期它的走势结构啊，会相对的比较混沌一点啊，就不太像有时候短期行情会很精准的给你呈现出。背驰期间的行情，那又为什么我们在周一的时候市场大涨？可能很多人告诉你接着会大涨，我们为什么会相对保守一点？因为它3个最低级别中枢已经出现了，大概率是要震荡的。那现在来看的话，市场也已经2、3个交易日开始在高位震荡。那么现在震荡呢，那就引出来我们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关于啊短线层面上现在又进入到了震荡无方向的这样一个阶段了。如果放量还不能够非常有效的去形成趋势性的反转行情，就是短线的这种趋势性反转行情，那么可能后边如果量能一旦萎缩，可能就会给整个市场带来更多的这样一个挑战了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短期的这种放量经常会带来分化的行情，这个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消息啊，就是关于脑机接口，这广东省啊推进科技和产业协同发展行动计划，大家感兴趣就可以去重点看一看啊。脑接口毕竟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未来的科技啊产业啊，在未来呢也许会有很多的发展的空间，也包括像技术的进步呢，有可能会让整个脑接口行业会迎来重要的发展机遇啊。这些呢也都得去有赖于啊这些科学家、医学家们继续去围绕这样一个焦点的领域啊进行探索啊。好，接着我们再聊两个话题。一个呢，就是关于存储芯片，就像我们刚才给大家去引导的整个产业的发展背景，我相信大家也都是很了解了。我们这里再补充一点关于整个行业产品的这种升级。之前呢，大家都是第三代 HBM，也就是高带宽内存，现在呢又进入到了第四代 HBM4，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品的升级。这个就会给整个人工智能带来更加强劲的存储芯片，有可能就会给整个技术的发展带来很重要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存储芯片巨头，尤其是能做 HBM 的，基本上是三家：三星电子、美光，再加上 SK 海力士。那其中 SK 海力士无疑是非常强势的这样一家公司，但是在 HBM4 这样一款产品上，目前来看，三星电子首次达到了10亿美元的里程碑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这三家巨头持续的在推动 HBM，这个就 HBM4 有可能就会给整个存储芯片行业，尤其是 HBM 带来非常重要的发展的机遇。当然，我们国内的一些厂商也是在布局 HBM 技术，未来如果要再实现一定突破的话，有可能就会给国内的这些存储的厂商带来巨大的影响。今天的科技股的上涨，就和 HBM 相关的存储芯片厂商有巨大的这样一个关联程度。你就比如像美光科技，它的业绩的高速增长的态势，这是给整个人工智能硬件的产业链带来重要的影响。大家也可以也都看到了，它的利润规模增了几乎接近14倍，到了280亿美元之上的这样一个水平了。除此之外呢，那像 之前有一些已经披露了，比如像凯霞，它也是做存储芯片的，当然有时候它也它做不了 H，应该现在来看的话，主流的 HBM 厂商没有凯霞，但是它在存储芯片领域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家厂商了，也是获得了很重要的这样一个市场份额，所以我们看到它目前来看有很多的这样一个消费电子巨头要提前到那去锁货，因为现在确实是产能非常紧张，你要想拿到货，要付钱，要提前付钱，要提前的去锁定你的产能，才有可能在后边顺利拿到货。如果你存储芯片都不能够顺利拿到货的话，会严重影响整个产品的生产节奏的。现在来看，大部分的消费电子产品可能都离不开存储芯片啊。所以，美国有了那么好的这样一个硬通素，在未来呢，会不会有其他的很重要的一些科技巨头要发布财报？这可能对于我们当前的科技行业来讲是至关重要。当然，如果有的公司一旦满足不了市场预期的话，有可能就会面临重要的行情的压力啊。所以，这是一把双刃剑，好了会推动整个行业人工智能硬件能够有更好的行情。弱的话，可能就会对于整个行业带来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啊，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需要密切去跟踪的。当然，主要就是美国那些头部的科技巨头，也包括像韩国和日本的一些巨头，也包括我们国内的这些巨头啊。那对于我们国内存储芯片来讲，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就是长鑫科技在科创板 IPO 注册生效的是在6月12号就已经完成了这一步啊。那后边呢，就要挂牌交易了嘛。挂牌交易呢，基本上可能要等数月，不等啊。现在时间上也不一定，所以这个大概就是应该是到3季度了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期待的啊。另外呢，我们这里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锂电池联啊，这是我们研究所同事非常重视的一个细分领域，它本上也是人工智能或者其他我们的新能源的这样一个延伸啊。有时候它和人工智能也结合在一起啊。锂电池联呢，其实就是要把绿电这种效纳啊，给它提升上去啊。之前呢，有很多相关的影响因素导致弃风弃电的现象是比较显著的。现在呢，有了这样一个政策的安排，特别是从这里边我们研究所同事也给大家罗列了，像6501号文啊、1192号文等等啊，非常重要的绿电池联的政策出台之后，对于整个绿电池联产生了很显著的影响，塑造整个行业盈利的这样一个范式，最终呢也会带来整个绿电消纳的问题的解决，所以这个呢对于整个行业影响确实是非常大的。我们这篇文章整合自研究所也成果，也放在我们热点会材料，也非常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直播，可以联系一下我们财富经理，然后就可以拿到我们的福利材料，全面了解市场的核心逻辑啊。好，以上就是给大家带来的直播内容，也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明。